欢迎回到1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这个争议之后呢，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昨天，也就是星期四，将武汉肺炎的疫情定义为全球紧急公共事件。此前世卫组织拒绝这样的定位，招致大量的批评。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星期四在宣布世卫组织的新决定的时候，一再强调这个决定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而且世卫组织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行、贸易和其他限制措施。那么世卫组织宣布武汉疫情为全球紧急公共卫生威胁，是否能够推动全球协调防疫行动？此前世卫组织被批评将政治置于公众健康之上，那么新的宣布是不是来得太晚？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宏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包括在美国在内的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发现了这个首批的人传人的这个病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现在必须限制这个疾病在本土的传播，而不仅仅是要隔离从中国来的人。你觉得这是不是世卫组织改变这个初衷，终于把这个肺炎疫情宣布为全球紧急公共卫生威胁的原因呢？
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宣布这个公共事件呢晚了一个星期，他本来可以在1月23号，现在推迟了一个星期，在1月30号宣布。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拖延疫情一个半月，世界卫生组织拖延了一个星期，中国政府祸害了中国人民，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祸害了各国，祸害了世界人民。因为就在一个星期中，各国疏于防范，很多国家疏于防范，由于那些健康条件、卫生条件不足的国家，那么导致现在瘟疫了扩大到20个国家，有发现的案例有110个以上。但是我相信那些发展中国家连发现病例的能力恐怕都没有，所以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也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3号没有做出这个及时的做出决定，他当时有个解释，说很大程度上听了中共政府的解释，认为疫情没那么严重，甚至没有在境外扩散那么严重，说偏听偏信。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承认他犯了这个错误，说没有及时的公布，但是他只承认了一个错误，还有2个重大的错误他没有承认。一个错误就是这个对中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赞扬啊，动不动中国政府又是什么及时啦，相信它是透明的，什么及时分享数据啊，采取有力的措施，然后甚至这次说了2遍，说做出这个决定啊，并不是意味着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票，仍然相信中国能够战胜这个疫情等等。还有一个重大的错误，把政治凌驾于卫生、健康、生命之上，就是对他把台湾2300万人口的台湾，相当于北朝鲜人口的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两次紧急会议把台湾代表排除在外，不跟台湾分享信息，这是非常恶劣的做法。而中共当局对台湾是拒绝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撤离中国大陆，就跟世界卫生组织这些做法相关。说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被中共支配、腐败、颠覆的一个机构。我想有一天深究下去，就像国际足联还有这个奥委会的一些后来发现了一些官员都被中国所腐败贿赂一样，有一天会发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及其官员很可能被私底下拿了中共的钱财，成了不折不扣的国际腐败官员。
好的，我们知道实际上在23号世卫组织讨论是否宣布为紧急状态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非常大的争议，那么实际上很多人是主张这样做，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宣布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昨天的宣布中，谭德赛是一再的强调新的这个宣布紧急状态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他连着说了2次，而且世卫组织呢仍然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这个旅行、贸易和其他限制措施。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是怎么看他的表态？
这个谭德赛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生怕得罪中共，而且不断的在各种场合为中共背书。
对，
这个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在这次的在防止这个疫情的蔓延的过程中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过度的政治化，就是说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另外在过去的历史上也过度的政治化，就是台湾问题，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好，这个谭德赛他是埃塞俄比亚人，他是当时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部长，而埃塞俄比亚的政府是亲中共的政府，他是政府的一个
官员，
所以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另外最近几年，最近这几十年20-30年来吧，中国政府、中共政府对国际这个组织进行渗透，它渗透的方法基本上是几个。一个，它提高在这个国际这个组织里边的这个捐款的额度啊，现在在世界卫生组织里中国排第三位的捐助啊，这个贡献最这个在前的捐助行最高，第一是美国，第二是日本，那么第三就是中国。第二， 贿赂这个官员。刚才破空你提到了，如果谭德赛说拿的钱，我一点都不惊讶。不仅是这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也都受到这种这个腐败的威胁啊侵蚀。那么第三个呢，就通过他们的所在国施加压力。这个谭德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谈中国的病毒，是谈的武汉肺炎病毒，就是新冠状病毒。但是我们从这个事件中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病毒，就是中共病毒。这就是中共病毒在全世界的侵蚀啊！现在我们在赌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毒，实际上另外一个病毒也在起作用，那个病毒可能起的作用和影响力更加深远，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这个注意。
嗯，对，确实中共病毒这个说法，我现在在美国的媒体上，主流媒体上看到，昨天就在《华尔街日报》有一篇评论，就里面就专门用了中共病毒的这个说法。对，
两个病毒，两个病毒。
好的，接下来好像有一位我们来自广东的朋友，姓郝的一位郝先生，他想跟我们谈谈国内的情况。那么我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广东的郝先生您好，广东的郝先生，
喂，能听到吗？
喂，请讲。
就是现在，全国处在这样一个，疫情大发的情况下，本来呢，每一个人应该出自善良的心理，应该就是出于同情，就是来应对这个灾难。但是呢，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整个这一个国家，这个国民呢，全部被这个，就是一群贼和这个，匪徒一样的一个党执政党，全部从上到下，把老百姓的这种知情权、这个发言权、表达的权利全部剥夺，像一个盖世太保的一个顶他国家，就不允许你任何的这个表达不同的声音，所有的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全部被打压下去，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一帮子蠢蛋和坏蛋在管理这个国家，一群流氓在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他没有这个，改革开放几十年，没有去很好的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理念和社会管理的这种科学体系、人文思想，只是呢，借用这个经济的一些手段来延缓他的这个寿命，这样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把全国的人民，就百分之可能我说的夸张点，可能70%-80%、90%以上，全部洗脑。他们整个这个民族很处在很危险的这个边缘。怎么危险呢？他遇到任何事情，你看历史上的，反右也好，怎么样也好，文革，他都是一个模式。他不会用科学思维方式来，应对任何的事情。
嗯。
他呢，就拿过来干什么？喜欢搞政治。用政治取代一切，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出现这个疫情也好，任何的危机什么问题，它都用个科学和医学这个领域一个范围一个范畴的，用这种科学逻辑的方式来解决。
嗯，
它不是的，它整个这个官员包括的这个民众都给洗脑破坏的。
好的，河北的郝先生，我们知道您的观点了，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请一位叫姓北京的张先生，他也希望能够参加讨论。北京张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您现在在线上。
好，听到。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向您的节目表示感谢。我的观点也比较简短啊，在我个人看来，这个武汉这次疫情呢，实际上呢，是一种阵痛，是这个国内走向民主的一个过程。然后国民现在对中共的恐惧和迷信依然在，而且比较强。包括我给您打的电话也很忐忑。但是呢，我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只是早晚。谢谢。
好的，好。刚才听到两位网友的，非常感谢你们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想听听那么我们的陶杰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刚才这两位网友他们的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这两位网友呢是很勇敢的，而且代表了中国人民里头，我不知道有多大比例的公益的声音。我不相信13亿人都是笨蛋。都是白痴，只不过有很多有良知的、有知识的、有创意的、有正义感的被压在这个体制、这个制度的最底层，这是很可怜的一种现象， 我们看到杰出的在国外的什么留学生呢，他们自己也身不由己，后面有一条绳子给拴着，像猴子一样啊。这个还有这种什么土豪啊，还有什么高干啊，这种啊，红二代啊，这种啊，啊，都不能代表我看中国的这些刚才这两位啊，这么有正直的、有这个良心的这个公民啊，那个声音啊，我希望这是真的啊，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必经之路，是一个锻炼啊，是个洗礼。但是100年来，我们看这种洗礼已经不少了啊，也不要高估中国人的智商啊，大多数都是愚民，而且经过这40年，你看这个微信呢、啊，什么这个那个，简直那种愚蠢的那种逻辑是混乱，也不能说是逻辑呀、啊。啊，就当我就看着当笑话的看，啊，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像那两位网友啊，在大陆啊到底有多少，啊，但是在这个悲观里头呢，我也有审慎的乐观，啊，最后这个是个共业，我们在外面帮不了多少。说实在，因为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实力太强大，我们只能够在外面比比划划说两句，最终呢要改变这个现状呢，还是靠这个围墙里头13亿人自己，对不对？他们如果觉得生活，大多数觉得生活很幸福，啊，这个大妈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觉得很幸福，我们没办法，那就继续这样下去好了。
嗯，好的。
但是你不要把病毒往外面输出，这就阿弥陀佛，对不对？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想刚才我们接到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话题，因为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中国今年在很多国际组织都增加了这个资源和人力投入啊，因此发言权和影响力也非常大增。我想听听您的例子，就是这次世卫组织的一些表现。那么现在他改变初衷，宣布第一，对于防疫是不是进一步防疫和防止这个病情扩散有没有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您也谈一谈这个中国在国际组织里面影响力增加的这个现实，您的看法、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三个例子：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民航组织，还有国际刑警组织，几乎都遭中共的这个渗透甚至颠覆。世界卫生组织不用讲，这次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中共在2016年的时候，甚至推了一个香港的亲共分子啊，这个叫做陈冯富美去担任这个总干事长。当时他干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杰作，就把台湾的观察员身份给取消了。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民航组织这次还发生一个事情，说是把这个台湾的社交媒体排除在外，在民航系统不让台湾分享疫情的信息。结果发现这个世界民航组织啊，有一个官员，女官员是来自中国的，这个中国女人擅自做手脚，把台湾的社交媒体都给摘除了。可见中共是不仅是渗透，而且可以破坏。再一个，国际刑警组织大家都知道，中共前些年动用了重金腐蚀这些非洲小国，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公安部副部长扛上去当了所谓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193个成员国，后来居然因为中共高层的斗争，习近平要反击所谓反习势力，居然一不做而不休，假装找这个孟宏伟回去开会，就一举把他抓捕，然后抓捕了之后一星期才给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扔了个条子说他辞职了，简直是把国际刑警组织玩于股掌之上。所以这些组织啊，应该说内部非常严重。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表面上讲说中共这个捐款呢增加了1倍，是第3号捐款国，这个不对，中国是第2大经济体，它的捐款出资应该是超过日本才对，这不正常。而且它是第3，这个卫生组织总该是有这么积极吗？应该是私底下还有权钱交易，说私底下的大量的金钱交易啊，应该是没有看出来，这中共一贯的做法就跟一带一路一样。说回过头来，这次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庇护了中国的疫情，动不动以中国政府的口径或者是相信中国政府的透明度或者分享数据，这个整个是贻误了整个世界。我觉得国际组织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还有国际刑警组织，还有广大的国际组织，应该是推倒重来的时候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参加讨论，上海的石先生，上海石先生您好。喂，上海的石先生，您现在在我们的节目里。
好的，谢谢啊。里面几位嘉宾都是我很尊重的前辈啊。我想把这个武汉的疫情啊，说一下我的一个心态。现在的很多的微信上传的文件显示的，其实11月26号就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这个类似的，就是 SARS 病毒了。然后通过全部是 在体制内进行一个打压掩盖，一直发到现在才发酵。那其实这个真让人就是说，你说是共产党无能，还是他有能力，是不愿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啊，在他们中南海跑进去的大门上写的毛泽东的四个字啊，为人民服务啊，你现在变成为人民币服务啊，每一个家族控制了每一个。让老百姓你以后怎么活下去？另外，我在 VOA 里面强烈希望你们共同就是对前几天的陈时秋律师在你们台也进行了一个采访。我希望你这两天他停更了，我们作为一个网民来说，我们真的很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嗯，
因为他最后发的那个推特上面是。看了让人多心碎啊。
嗯，好的。
另外今天我又看了一个报道，我们的习主席在什么敦煌什么什么的会议研究院发了一个什么一个重要文件。哎，我就想了，全国人民都在抗那个肺炎，你跑到那个什么说敦煌去干什么？莫名其妙，他为什么不在电视上来去出一下电视，来安抚一下大众的心情啊。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施先生，我们知道您的想法了。接下来这个节目的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杨建立先生最后就这个话题来做最后的结论，不管是防疫还是世卫组织，还是一个总的来说中国防疫的情况的一个大话题。
定义一尊就是把14亿人的生命悬于一个独裁人之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比这个盲人骑瞎马还要危险。共产党一直强调自己的伟光正、伟大光正确。习近平是个英明的领袖，这场疫情就是对他们的测验。实际上，这些神话都会随之破灭。随之而来，中国有两个负增长，一个就是经济的负增长，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的威望和共产党的这个声望将会负增长。这个像悬崖式的这个断裂一样的这个负增长。
好，
所以呢，我觉得我要说一句生气的话。滚你妈的伟光正，滚你妈的伟大领袖。
好，陈伯公先生，30秒钟时间，请您最后来做一点补充。
这个现在国内的网民都提得非常好，几位意见。我觉得现在中国分三类人，一种觉醒的，一种愚昧的，还有一种是助纣为虐的。我希望觉醒的不仅要觉醒，而且要行动，要勇敢。中国人民缺少觉醒，也缺少勇气，只有勇气才能够改变中国，像香港的年轻人那样。
嗯，好的。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伯公先生、陶杰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